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27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欧洲联盟成员国星期一同意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增加38亿美元，提高到130多亿美元。由欧盟国家按照各个成员国经济规模分摊的欧洲和平机制已经拨发了大约5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的军援。这批援助方案与欧盟预算是分开的。欧盟预算不允许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金。增加軍援的要求是歐盟集團外交主管博雷利提出的。博雷利在聲明當中說，今天的決定將再次確保他們有資金繼續向他們的夥伴的武裝部隊提供具體的軍事支持。他說這個機制已經證明了他的價值，他完全改變了他們支持他們夥伴防禦的方式，這個使到歐盟和他的夥伴更加強大。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在一次记者会上面说，他每个钟头都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那里得到有关俄罗斯局势的汇报，而且召集与盟友的视频会议。
We made clear that we were not involved. We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 This was part of a struggle within the Russian system.
拜登说美国明确表示没有参与亚加勒兵变，他说这个是俄罗斯体制内斗争的一部分。另外，拜登說美國將會評估這個週末的事件的後果，以及事件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影響。但是這件事將走向什麼方向，現在就做確切的結論還是為時尚早。美國海軍作戰部部長麥克爾吉爾代在星期一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一場會議上面說，美國並沒有低估實現為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所面臨的困難，而且還未清楚首批交付潛艇的確切來源的情況。不過美國仍然對奧庫斯集團項目具有高度信心。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調員坎貝爾在華盛頓同一個活動上面是表示，一切的跡象表明奧庫斯項目在美國和澳大利亞具備足夠的政治基礎持續下去，而且華盛頓正在與多個國家討論參與他所謂的第二支柱。奧庫斯是由英美澳組成，它的第二支柱是推動先進能力技術項目，目的在於加快人工智能、量子、先進網絡能力、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能力以及電子戰等關鍵技術的協同發展，並且將它是應用於軍事的能力。奧庫斯的第一支柱即是英美向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吉爾代說他看到其他國家參與奧庫斯第二支柱的巨大潛力，說這個將取決於他們利用技術帶來改變的能力，而且他們對於能夠共享這些訊息有高度的信任和信心。今年3月份宣布的多階段奧庫斯項目計劃在2030年代尾和2040年代初是達到頂峰，屆時英國和澳大利亞將會生產和營運新級別的潛艇，就是核動力潛艇，並且採用美國的最尖端技術。中共軍機日前逾越台灣海峽中線，並且抵近台灣的24海里線。台灣國防部星期二說，共軍任何非海航實體如經警告無效強行進入台灣領空領海，國軍將會依令行使自衛反擊。去年8月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後，解放軍加大對台灣的壓迫，軍機不定期逾越海峽中線。台灣國防部發布24號的共軍活動示意圖顯示，共軍殲10機8架次逾越中線，並且抵近24海里線。解放軍東部戰區司令部同一日亦都在他的微信的帳號上發布了最近的殲16戰鬥機起飛執行遠海訓練任務的照片，說東部戰區空軍航空兵某旅開展夜間飛行訓練，全方位提升部隊全時域作戰能力。台灣國防部作戰和計劃參謀次長室聯合作戰計劃處處長林文煌少將星期二在記者會上面說，國軍持續嚴密掌握台海動態，並且針對進入台灣應變區的共軍機艦派遣海空兵力應對，並以陸基飛彈追蹤監控。 日本朝日新闻引述多名日本和南韩政府官员的说话，是报道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美国总统拜登、南韩总统尹锡悦正是规划在八月底在华盛顿正式举办峰会，聚焦讨论东亚局势，包括北韩的核与导弹发展计划以及中国的霸权行为。这个中为三人首次的正式三边会谈，而不是在国际会议期间的长边交换意见。会谈主题可能是以北韩的核武和导弹问题为主，并且确认实时共享北韩导弹发射预警数据作业的进度。此外，鉴于中国在军事、经济上崛起，三国亦都确认将在法治的基础上推动自由而且开放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构想。为摆脱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的困境，欧美近几个月以来主张去风险并且小提脱欧。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二是强调，西方炒作的降依赖去风险是伪命题，说中国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三月首次提出欧盟的去风险的战略，德法外交官以及美国随后亦都跟进采纳。七大工业国集团五月在广岛召开的领袖峰会亦都定调将以去风险而不是脱欧的方式来到因应中国的经济胁迫。在时隔四年后在中国重启的世界经济论坛第十四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202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强发表演说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带来的有形阻隔终将消除，但是更加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有人为制造的无形阻隔大行其道，正将世界推向分裂甚至是对抗。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周志伟星期一当选为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的首位华裔市长，他不单止将会是多伦多第一位有色人种市长，亦都是多伦多史上第三位女性市长。周志伟承诺支持租屋的住客，倡导社会事业，并且削弱市长办公室的广泛权力。他在胜选的宣言当中对支持者说，他将会致力于不懈地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关爱、住屋负担得起、安全、人人有归属感的城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来自中国的包裹涌入美国问题。有人说800美元的免税限额是一个错误，实在太少。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中国能否成功从西方国家围堵当中突围。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相继表决通过2024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持续支持帮助台湾对抗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参议院同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在上个礼拜相继表决通过2024年度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在涉及台湾的有关条文，包括要求美国加强同台湾的网络安全合作和军事训练等等。而同时，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美国受访者持续支持政府协助台湾压制中国入侵，亦认为美国官员同台湾领导人会面是一件正确的事情，亦是对一个受威胁的民主体制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个礼拜五六月23号以24-1的票数表决通过总金额高达到$8,863 million的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将草案送交给众议院去审议。军委会公布的法案摘要明确地指出，中国是美国面对的最急迫的挑战。美国面对危险和与日俱增的一系列国家安全挑战，最急迫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为美国的主要竞争者，因为这个国家是唯一有意图和能力对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造成可持续性挑战的国家。参议院的国防授权法草案中涉及到台湾的部分，包括了要求美国政府为台湾军队建立一个全面性训练、咨询及体制性能力建设项目，以及要求美国与适当的台湾官员接触，目的在于扩大双方在军事网络安全活动的合作。上个礼拜二在军委会表决国防授权法之前，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院会发言时亦都提到国防授权法对阻压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极为重要。他说，是中国在不断对台湾人民做出武力威胁，是中国在全世界持续测试网络间谍行为的极限，亦都是中国在加大针对在国际水域合法行动的美国军舰与飞机的威胁与危险互动。中国的行为威胁到印太地区的稳定，个引起外界对北京负责任意愿的质疑，尤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拒绝美国重建军事沟通来降低并避免意外事件的努力。麦康奈尔说，他说国防授权法是我们设定国会在国家安全上优先顺序的重要机会，它亦是一个重要的机会来决定美国应该如何去阻压并防卫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增加的威胁。就在前一天，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亦都以58-1的票数表决通过了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草案包括了军委会网络信息技术与创新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麦克加拉格尔众议员提出几个涉及到台湾的修正案，包括要求美国国防部长与台湾国防部长接触，来到加强双方的军事网络安全合作，加强双边军事演习，以及要求国防部向军委会简报潜在第三方盟友对加强台湾韧性提供的协助。加拉格尔在表决前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正在网络空间对准美国的军事系统、基地、重要基础设施及公民，人民解放军正在推进武器技术和质量，美国目前仲无法与它的规模去匹配，因此它提出修正案，不单止要快速增进自身美国的网络技术创新能力，同民主党众议员霍拉罕共同提出的另一个修正案，亦都要加强台湾的网络安全韧性，以及与我们台湾朋友的伙伴关系。军委会送交众议院审议的国防授权法草案当中，亦都包括了另一个由德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罗尼杰克逊提出的修正案，指示美国国防部长为非军事人员从台湾疏散研议一个行动计划。在众议院军委会对国防授权法超过12小时的审议和表决过程之后，身兼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争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的加拉格尔说，美国处于与中国为台湾发生冲突的 極限危險中，與國防授權法中涵蓋多個特設委員會較早時候提出的十個台灣建議，就是要及時去阻壓習近平攻打台灣，以免太遲。我們正處於一個與中國為台灣發生潛在衝突的極限危險窗口中，如果我們要阻壓習近平並避免戰爭的毀滅性後果，國會必須團結一致，以超黨派的方式去抗擊中國共產黨的咄咄逼人行為，確保美國軍隊有它所需要的資源來到阻壓，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作戰並打贏21世紀的戰爭。加拉格爾說，他說今年的國防授權法當中包括了很多上個月與中國共產黨競爭特設委員會壓倒性及跨黨派方式通過的十個台灣建議報告，就是要及時去阻止習近平侵犯台灣。我們必須在習近平的通道前設置硬實力，以免太遲。這個國防授權法就是朝著那個方向進行的重要一步。同時一個新的發表的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民眾持續支持華盛頓加強協助台灣抗衡中國武力侵犯。根據美國加州里根研究所首次在年中進行的夏季民意調查，有超過半數的受訪者同意美國應該支持台灣阻止中國入侵，支持美國增加對台軍售。不過同去年11月份的前一次民意調查依次序為 61% 和 58% 去相比，民眾的支持度有一些軟化的。不過這個從5月30日到6月6日通過網絡和電話對1254名美國成年人所做的調查都顯示，美國民眾大多數都支持美國相關人士最近與台灣高層領導人會面的做法。美國眾議院議長海文麥卡錫4月初才在加州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有 61% 的受訪者認為這是一個正確的事情，它顯示美國對一個受到威脅民主體制的支持，只有 21% 的人認為這是一個錯誤做法，它可能有挑釁中國的風險。對於美國與中國的競爭，大多數美國人認為抗衡中國的軍事力量要比抗衡中國的經濟力量更優先，前者比例為 54%， 後者則為 44%。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總理李強6月23日結束了對德國和法國為期一個禮拜訪問，咪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認定美國領導的西方國家對中國進行壓制、圍堵和打壓之際，德國經濟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以及法國對歐洲的戰略自主的追求，無疑令到中國看到了從西方國家圍堵當中突圍的一個希望。那究竟德法會不會成為中國的突破口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在華盛頓的報導。
雖然中國官方表示李強對歐洲這兩大經濟體的訪問是傳承友誼和深化合作，但很多分析人士指出，分化美歐、阻止歐洲對華政策上進一步向美國靠攏，應該亦是李強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德國和法國會不會成為中國的突破口呢？美國和歐盟的對華政策又有什麼意圖呢？李強6月18日開啟對德國的正式訪問，並且參加了第七輪中德政府的磋商，之後他前往法國訪問，出席了新全球融資契約峰會。在德國和法國，李強都得到了非同尋常的禮遇。在中國媒體上，對李強對德法的訪問報導是積極和樂觀的，與同期對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訪華的報導大不相同。根據中國外交部，李強此行是傳承友誼之旅、深化合作之旅，體現了中國對中德關係和中法關係的高度重視。對於很多分析人士來說，中國是希望藉李強這次的德法之行，在美國和歐洲盟友之間插入，以分化美歐以及歐洲內部的對華立場。用中國資深媒體人胡錫進的原話，就是拆美國壓制中國戰略的台。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副主任、美國喬治城大學兼職教授伊曼·卡納帕蒂在電子郵件當中對美國之音說，李強出訪德國和法國是為了促進中國的外交政策利益，北京透過冷戰視角是將美國視為他們主要的生存的威脅。李強的目的是加強跨大西洋的分歧和歐洲內部的分歧，與北歐、中東歐一些小國家相比，德國和法國更加同情中國的利益。 美中关系日趋紧张，而欧洲内部对中国的睇法亦都好唔同。总体嚟讲，因为人权与中国与俄罗斯喺北冰洋嘅行动，北欧国家对中国越嚟越怀疑。中东欧国家除了匈牙利因为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霸凌和对俄罗斯的支持，对北京越来越反感。意大利正在讨论要不要退出一带一路。位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在对华战略上已经与美国越来越趋同。美国企业研究所欧洲政治和经济资深研究员达利博尔罗哈克就认为，虽然与以前相比，德国和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鉴于中国与德国的强大经济联系，以及法国对欧洲战略自主的持续追求，北京选择德法作为阻止美欧政策进一步靠拢的突破口是可以理解的选择。他说，法国一直是欧洲战略自主的支持者，对很多人来说意味着就是对美国的自主。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的时候都清楚地表明，他希望欧洲人远离中美之间新兴的权力竞争。德国向来对跨大西洋关系非常重视，他亦都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伙伴，因此让这两个国家站在北京一边当然是至关重要。在欧洲劝说德国和法国的工商界人士，相信对中国去风险、降依赖、脱欧断链是错误的选择，而这个正是李强此行的重头戏。6月19日，李强在同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等德国企业负责人会晤的时候指出，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辩证看待依赖问题，不能够人为夸大依赖，甚至将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划等号，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安全。6月21日在巴黎出席中法工商界晚餐会致辞的时候说，中法良好的政治互信使他们在相互依赖当中看到稳定性、确定性和共同的发展机遇，而不是风险。他们赞赏法国政府反对阵营对抗和脱欧断链，希望中法企业家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做开放共赢、务实合作的行动派，共同维护中法、中欧产业链是供应链的稳定和人性。去风险一词最早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今年3月底是退出，后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先后作出了呼应。今年5月，包括美国和德国在内的7国集团领导人在广岛举行峰会的时候，又将对华去风险写入了公布，鼓励欧洲成为世界的一极，对美国形成温和和制约一直是中国对欧洲政策的目标。分析人士说，在美中关系恶化的现在，欧洲对中国更加重要。乌克兰战争以来，中国对俄罗斯的一些克制的做法就是以欧洲是作为观众，比如中国到现在没有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武器，中国派出特使试图斡旋乌克兰战争等，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国与俄罗斯的特别关系令到中国的欧洲政策面临巨大挑战。诺亚巴尔金是荣鼎集团的中欧的关系专家，他6月15日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欧洲之所以对中国形成不脱欧去风险的战略与乌克兰战争以及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表现有关。他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几星期建立的无上限伙伴关系，以及战争爆发后中国一直拒绝谴责俄罗斯侵略的做法，进一步巩固了欧洲部分地区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威胁的看法。更加重要的是，无论是欧洲政府还是董事会都意识到台湾发生冲突的风险，从而触发了欧洲主要国家关于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激烈辩论。虽然深远的经济脱欧被视为不现实，亦都不受欢迎，但是多元化和韧性已经成为欧洲的新的流行语。虽然中国倾向于认为欧洲对华战略随着美国的改变而改变，实际上自从2015年以来，中欧关系已经开始逐渐恶化。巴尔金认为这个改变大体有三个阶段，2015年到2018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个期间，欧洲的主要担忧主要来自中国的经济竞争和市场准入。第二阶段是2019至2021年，欧洲对中国的担忧不单止是经济，延伸到与人权、虚假信息、战略依赖和胁迫等更加广泛的领域。 2019年3月，歐盟發布戰略文件，將中國描述為合作夥伴、經濟的競爭對手和系統性競爭對手，就是標誌性的事件。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歐洲與中國的關係進入了第三階段。6月20日，李強在德國訪問期間，歐盟委員會發布了一項經濟安全戰略，呼籲成員國評估在經濟合作等領域的風險。戰略強調出口管制，防止歐洲的技術和產品被濫用於軍事目的。此外，還將制定政策，加強歐盟對外投資以及外國在歐盟投資的監管。這份文件沒有點名中國或者任何具體的國家，但提到了實施軍民融合戰略的有關國家。分析認為，這份文件目的在於壓制中國擠壓歐洲經濟的能力，並且防止歐洲公司對華出口與軍事相關、可能是為中國帶來優勢的敏感技術。雖然仲處於早期的階段，這份戰略是顯示歐盟在限制中國進入敏感市場和獲得行業機密方面尋求與美國保持一致。預計在6月29日至30日的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上，對中歐關係以及這個戰略的討論應該在議程之上。6月14日在經歷了幾個月的激烈辯論和協商之後，德國聯合政府公布了首份國家安全戰略。安全戰略沿用了2019年歐盟對華戰略的措辭，中國被視為德國的夥伴、競爭者和系統性對手。戰略還指責北京為了重塑國際秩序而一再採取違背歐洲利益的行動。德國政府到現在為止還未有公布對華戰略，有人分析可能在這次的中德磋商會之後才會公布。美國耶魯大學的法學研究員莫里茲·魯道夫認為，中國作為競爭對手在德國對華戰略當中的地位應該會被強調。他對美國之音說，與中國的關係當中存在競爭者、對手和合作夥伴的維度，在德國每個人都同意競爭的維度已經增加。德國總理索爾茨領導的聯合政府在2021年上台之後，就承諾將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政策。來自綠黨的外交部長貝爾伯克和德國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更加一直在推動降低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德國明鏡雜誌近日報導說，哈貝克自上任以來將德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擔保減少了約50億歐元。索爾茨在與李強會晤的時候再次強調了德國與中國交往的時候不脫歐，但是要去風險。雖然包括德國、法國在內的歐洲總體上對中國在關鍵技術和供應鏈上有擔憂，但分析人士指出，就目前來說，美國和歐盟，特別是德國和法國對華政策目標並不相同。美國企業研究所歐洲政治和經濟資深研究員羅哈克說，歐盟和美國之間的區別是在於，在美國這個幾乎是兩黨的共識，美中陷入零和競爭，未來一是就美國強大，中國被削弱，反之亦然。但歐盟大多數的政策制定者，尤其是柏林和巴黎的政策的制定者，仍然抱有這樣的希望，即是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使中國成為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當中更加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通過經濟相互聯繫和經濟一體化，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將中國變成一個更加良性的參與者。美國耶魯大學法學院的魯道夫認為，更感興趣的是運作良好的多邊機構，說因此他們有興趣讓中國加入一個日益多極的世界秩序，遵從大家同意的規則。從戰略上來說，這個對德國來說比對美國來說更加重要，全球領導者身份德國來說卻不是那麼相關。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副主任卡納帕泰認為，北京的目標是不斷拖延歐洲追隨美國的腳步，到目前為止，北京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跨大西洋的實質性，如果不是口頭上的結盟。美國企業研究所的羅哈克認為，除非面臨真正的考驗，否則大部分歐洲人，特別是德國和法國，還是希望能夠置身於美歐競爭之外，與中國和美國同時保持比較友好的關係，而台灣的可能衝突就是這個考驗。他認為真正的考驗是台灣出現衝突，在這個問題上，歐洲人必須作出明確的決定，必須作出承諾，只要他們不必面對這樣的情況，他認為就會好像歐洲人所說的這樣，極有可能進行合作，並且必要時競爭或者壓制中國。 荣鼎集团的巴尔金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也都指出，除非出现严重危机，例如是台湾发生冲突，或者中国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采取直接支持，德国在短期内不是那么可能采取根本改变与中国关系的措施。罗哈克认为，一旦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欧洲将面临来自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压力，要求他们与美国站在一起。德国总理索尔茨6月22号向德国议会表示，他在与李强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会晤的时候已经警告北京不得使用武力改变领土现状，特别是针对台湾。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主张欧洲不应沦为美国附庸，亦都不应该在台海冲突上选边站的言论在欧洲遭到批评。欧洲30多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就曾经发出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急于对抗美国主要经济对手的保守派将目光投向了工会和进步派的首要贸易优先项目，就是打击来自中国大陆的大量免税包裹。据美联社的报道，不断变化的政治动态可能会对电子商务企业和从中国进口价值低过800美元的产品的消费者产生重大影响，他们还可能加强两国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根据美国现时的法律，大多数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进口商品，只要经过包装并且交付给个人买家，就即可免税进入美国。它被称为最低限度的规则，降低门槛金额或者将某些国家完全排除在免税待遇之外的努力，将会成为本届国会的一场重大贸易斗争。美国商会的副会长德雷克说，最低限度已经成为各种焦虑的代表，因为它涉及到中国和其他和贸易有关的挑战。他认为现在的美国法律应该有保留。这项规则加快了商业步伐，并且降低了消费者成本，还将准许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将他们的资源集中在为联邦政府带来更多关税收入的大件商品当中。近年来，受益于最低限度规则的进入美国的产品数量激增。2016年美国国会将美国政府豁免待遇的门槛从200美元提高到800美元。之后这一类进口量从2016年的大约2亿2000万包增加到2021年的7亿7100万包。据政府估计，中国大约占 60%。而去年的数目就是6亿8500万包。特朗普政府期间的前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月对众议院小组委员会说，他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要搞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错误。他说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现在美国每日有200万个包裹进入，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大陆，我们不知道里面再有什么东西，我们真的不知道它的价值究竟有多少。莱特希泽呼吁国会完全废除最低限度规则，或者将有关的规则降低到更低的水平，例如50美元或者100美元。他说外国公司正在利用这个漏洞，令到美国人在商店失业，他们令到美国人在制造业失业。而去年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推出禁止中国制造的商品享受低成本商品的特殊待遇，此举是增加半导体制造和研究投资的更大措施的一部分。为了在2022年选举之前急于通过一项法案，拜登政府和民主党领袖在没有获得两党支持的情况之下放弃了条款。这项贸易条款受到美国重要商业团体和国会主要共和党议员的反对，所以并没有形成最后的法案。时间进合了几个月，很明显政治动态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得很快。在第一组建议当中，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新众议院委员会呼吁立法降低进入美国的免税商品的门槛，而特别关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外国对手。针对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委员会说，利用800美元的门槛可能是直接向美国消费者销售产品的中国公司绕开美国，目的是阻止销售强迫劳动制成品法律的主要途径。 这个委员会又说，出于对强迫劳动的担忧，海关及边境保护局无法合理审查低过800美元门槛的货物，因为进入的产品数量庞大。这个委员会最担心的就是直接向美国消费者发货的零售商，例如 Temu 和 Shein。在上个星期四发布的一份报告当中，委员会说，单是这两间公司就可能占每日进入美国的所有最低限度货物的三成以上。换句话说，去年每日是有60万件。这个委员会还担心竞争力问题。报告指出，美国的 Gap 和 H&M 等零售商在2022年分别缴纳了7亿美元和2亿0500万美元的进口关税。而相比之下， Temu 和 Shein 销售的几乎所有商品都是采用最低限度例外运输，即是进口商不需要缴纳关税。拥有贸易管辖权的委员会亦发出了新的想法信号。在去年，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共和党领袖德州众议员布雷迪在退休之后警告不要闯出改变合理的最低限度。但是现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密苏里州众议员史密斯说，他希望就800美元的门槛进行大量对话。杰森史密斯众议员说，基本上当你看到的是800美元或者价值更低的产品的时候，这个就是同任何人的自由贸易协议，而且你就是看到的是每日进入几百万种产品，所以我们需要考虑有关情况。而同时参议院今个月刚提出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其中一项是来自俄亥俄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布朗和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他们将阻止对来自某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进口产品实行快速免关税待遇。而另一项法案来自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和威斯康辛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温，不单止同样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而且还会影响其他贸易伙伴。他还将会通过免税待遇的门槛降低对其他国家使用的金额去实现这个目标。例如以比利时这个国家为例，欧盟的门槛是150欧元，目前大约是165美元。咁美國喺確定嚟自比利時嘅貨品是否獲得免税同埋加急待遇嘅時候，將予以回報並且使用相同嘅金額。卡西迪參議員話：喺對華貿易問題上，真正為共和黨重新構建嘅論點係前總統特朗普。卡西迪話：特朗普指出，通過各種機制，中國人搶走咗工作，唔係因為佢哋喺競爭當中優勝過我哋，而係因為佢哋提供補貼，因為佢哋使用強迫勞動之類嘅情況。咁2022年初，當國會考慮將最低限度貿易條款納入半導體法案嘅時候咧，當時商會同全國製造商協會領導嘅幾個商業團體致函國會領袖，呼籲佢哋將呢項條款排除在外。他们当时说，这些变化将会为美国经济、工人和消费者带来巨大成本，为美国经济增加新的通胀压力，并且加剧美国港口持续的供应链中断问题。美国商会副会长德雷克说，降低门槛不单止代表着很多美国小型企业的关税大幅增加，而且很多企业将会被迫要聘请报关行去处理他们的货品。德雷克说，国会2016年提高这个水平有原因的，他们知道除了这个对美国商界来说是一个竞争优势之外，他们还认识到对这些低价值货品征收关税确实并不值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大名鼎鼎的余茂春在特朗普总统任内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革命性转变，牵头论证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提出了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两个不同概念，因此受到中共官媒的围剿，被骂成狗头军师和汉奸，但同时亦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赞赏。余茂春最近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专访，畅谈他怎样从一名学者成为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顾问，怎样去推动对华政策的变革，并且就中共官媒和胡锡进等来自中国的攻击谩骂首次进行了全面有系统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余茂春2017年由美国海军学院进入国务院智库，受到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的赏识，成为国务院中国问题首席顾问。 特朗普政府之後，余茂春回到海軍學院任教，並且在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擔任中國中心主任和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員。余茂春說，其實進入國務院並非他的職業首選，他在海軍學院30多年的教學生涯當中發表了大量研究中國問題的成果，很多理念符合當時美國政府中國政策轉變的需要，因此他進入國務院算得上是時與勢的需要。他說他的辦公室就是政策研究所規劃的一個智庫，就在國務卿辦公室的旁邊，是為他做幕僚，他與國務卿之間沒有任何中介，他的頂頭上司就是蓬佩奧。余茂春在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學識引起蓬佩奧的注意，當時國務院的同行稱他為國寶級智囊。華盛頓郵報說，他是特朗普政府內一股強大的幕後力量。余茂春表示他感謝這些褒獎，他認為他的貢獻只是在於順應了美中博弈的需要，促成了美國對華政策的革命性的變化。
在川普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我不叫它拨亂反正啊。所以說把這個中美關係呢重新回到一個我們認為是比較正確的軌道上來。
他說在特朗普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革命性的改變，他會叫做是撥亂反正，让美中关系重新回到一种他们认为比较正确的轨道上。这个不单止是他们认为，美国两党之间、美国各个派别之间、美国社会都有这种共识，他们使到美国社会达成了一种对华政策的共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拜登政府改变了特朗普政府很多的政策，他是保留了他们中国政策的精髓，深刻改变了以往40年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弱无力，由余茂春所讲的一味求同存异转变为应该合作的合作、应该竞争的竞争、应该对抗的对抗，这种更为老辣的与共产党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余茂春认为特朗普政府尤其是蓬佩奥领导的国务院促成了这种的拨乱反正，他本人很荣幸行使了美国公民的义务和职责，参与了这个进程，捍卫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讲到余茂春对重塑美国对华政策的贡献，华盛顿邮报指出，他牵头论证中国是美国的头号挑战，成为美国改变对华政策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论点，逐点成为美国两党和全社会的共识。余茂春说，其实他当时提出的观点是中国是美国的头号威胁，理由有三个。第一，中国一直将美国视为他们共产的独裁的头号挑战，以消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为头号目标。第二，中国庞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潜力使他成为唯一有能力威胁到美国全球利益的国家。第三，中国不同于前苏联，他可以通过经济交往和统战等的形式对美国进行广泛的渗透。他說三個方面來講，第一是中國的戰略意圖，第二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能力，第三就是他的機會。這方面美國政府現在有高度一致性，都認識到這個是非常嚴峻的事實，都認識到對付中共的威脅比對付當年蘇聯的威脅要艱巨得多。2022年10月白宮正式發布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首次將中國是明確定義為優先考慮的唯一的全球頭號競爭對手。而同時美國國防部公布新的國防戰略報告，說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形成嚴重威脅，但是中國在未來幾十年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最根本的威脅。首早時候美國中情局的報告說，中國試圖擴大全球影響力的行為是華盛頓面臨的最大威脅，其次是俄羅斯、伊朗和北韓。中國媒體是認定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最重要的戰略對手，余茂春發揮的作用尤為突出。余茂春提出的另外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觀點是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據余茂春回憶，這個觀點是他最先提出來，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接受他的建議，首先在2019年一次演講當中非正式地講出來，然後在2020年在加州的尼克松圖書館發表演講的時候正式提出這個著名的論斷。余茂春說，在特朗普時期，中美關係之間是打了一些輿論上的口水戰，中共反應最爆烈的一個論點就是這句說話，即是中共和中國人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對此非常敏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们治国方面最大的一个法宝。 余茂春认为，中共自建国以来，言必称人民，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人民民主专政到人民公社，似乎中共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其实刚刚相反，中共8000万的党员和13亿中国人民的利益是断裂的，有时是水火不相容的。他说，你比如说大家现在非常关心的医疗保险制度，中国共产党每年的医疗支出80%以上，即是供养人口1%左右的共产党的高官，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没有医疗保险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当然是有长足的进步，但实际上是富了这个党，穷了这个国家，老百姓也不是说没有经济上的增长，但是贫富差别非常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连中共的总理也都说，大概40%左右的中国老百姓每日收入不高于5美元，也就是说每个月的月收入大概是1000元人民币左右。区分中共与中国人民触痛了北京，它的可行性在美国的内部是引起了一些争议。但是余茂春说，这个论断正在受到美国政府、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所以他不准备修正自己的观点。余茂春在美国得到了一位的美籍华人学者罕见的荣誉和地位，但是在他的出生地中国，他亦都得到了中国政府和民间舆论对一位移民海外的华人罕见的对待和围剿。中国官方媒体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说他是卖身投靠美国政府的九头军师和汉奸，声称特朗普政府几乎所有对华恶毒政策都是出自余茂春之手。而余茂春的回答就是，中共官媒显然不了解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制定过程，过高估计了他的能力和作用。说美国政府的政策的制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公开的过程，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在各个部门都有中国问题方面的专家来到一起讨论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协议，由总统拍板认定。余茂春说，在各个部门之间的交流讨论会议上，他所代表的国务院往往是比较有优势，尤其是有关中共的相关概念的诠释、语言的理解等方面，他有相对的优势，因此他的意见往往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他说，他能够在政府里面为自己的国家是出力，尽他所能，他所了解的不是一种攻击性的政策建议，主要是将美国的对华政策建立在事实之上，在一种比较真实的基础之上。比如他曾经是向蓬佩奥是写过一个报告，他问他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总是喜欢用斗争这个词。余茂春从列宁主义的词汇当中揭示了中共语义当中斗争一词的来龙去脉，令到蓬佩奥得到满意的答复。余茂春说，九头军师、汉奸等的污名是一种的无需理会的巨婴行为，不需要认真对待。说中国在表述国家理念和外交政策的时候，本来可以有理有理地讲出来，结果却是采用谩骂的攻击的方式，而这种战狼外交对中国形象的损坏是不可估量的。说实际上对华政策的改变最根本的推手不是他余茂春，而是中共自己。他们自己的言行，他们所做的一切行动，是美国甚至全世界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的最根本的因素。除了官媒对余茂春进行个人的攻击之外，中国民间一些人受到民族主义鼓动，对他作出人身攻击和个人污名化的举动。比如重庆武校高中的高考状元除名、安徽老家开除族谱，甚至有人仿照秦桧下跪制作了余茂春的雕像。余茂春将这类行为斥之为低级趣味，表示是不屑一顾，对他毫无影响。他说，真正应该模仿秦桧下跪的像而立碑的不是他，而是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各级的高官。他说，将他中学的文科状元的名字是去除，他是非常感谢他们，他早已经忘记了这个事情，他都根本不知道他们这样做，多谢提醒。中国网络媒体知乎抨击余茂春，说他深受国家的教育和社会的培养多年，让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然于胸，但是这个却成为了他卖身投靠美国政府的本钱。对于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指责，余茂春感到有些无可奈何，说自己移民归化美国多年，美国就是自己的祖国，何来谈到卖身投靠呢？他说，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标签，中国人、美国人、泰国人、台湾人呢？一个人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人，他有自己独立选择的自由和机会，他在中国出生， 他对中国的人民和文化有好深的感情，但他非常认同美国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这个是他个人的选择。余茂春说，中共官媒自不代言，对他进行了疯狂的围剿，而民间舆论对他的谩骂和攻击基本上是官方筛选和操控的结果，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不足为分。他说他来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几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今日头条是发了一篇批判他的文章，其中大量引用他在我们电台受访的时候谈到的有关新冠溯源的想法，他的想法都是有理有据的，他将他的想法都引用出来，结果这篇文章下面100多条评论全部是支持他的，结果今日头条这篇的文章马上就被删除。前环球时报主编胡石俊认为，余茂春22岁离开了中国前往美国，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基本上在1985年之后形成，所以他对中国的全部错误认知就是在于他不了解当今的中国。余茂春对笔者表示，胡石俊在多个场合对他进行过攻击谩骂，他都没有理会，现在他愿意藉这个机会回应一下胡石俊这类中共的传声筒。余茂春说，他认认真真地读过毛选、邓选和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的著作，相信自己比胡石俊更加了解当今的中国。他说胡石俊先生说他不了解中国，他觉得胡石俊才是真正不了解中国。胡石俊不断地发一些贴文、发一些言论，然后又不断地删除，为什么呢？因为胡石俊这样的人，一方面要严格按照领袖的意志来到是办，写的东西都是中共的官腔，但同时又觉得比领袖更加高明一些，总是将一些自以为很高明的问题讲出来，最后又总是不放心，所以又将它删除，所以他总是前后矛盾。余茂春对中国胡石俊一类的人的评价是，他们往往是才气大于学问，学问大于道德，知道的多，明白的少，在很多问题上不单止是附庸风雅，而且在很多情况上是自作自受。最后回到美中关系，外界广泛认为美中关系恶化始于特朗普政府，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之后，美中关系恶化始于特朗普政府，经历了特朗普政府比较强硬的对华政策之后，美中关系出现螺旋形下降，后来的拜登政府亦都难以控制美中双边关系持续恶化的趋势。余茂春不同意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是美中关系恶化的始作俑者这种讲法，他强调自己参与制定的对华政策的目标不是为了强硬，而是为了公平，为了将美中关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他说，大自从1972年尼克松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他们只是讲求同存异，对一些非常重要的领域他们抛开不理，只是强调中共希望他们强调的一些事情，好像经济贸易、文化交流、技术转让等等，而对其他中共不愿涉及的问题，好像知识产权、地区安全、人权、对美国的间谍活动、统战等问题，是美国就是一味迁就。余茂春说，这种建立在当年的联中抗苏基础上的中国政策，不是处理当今美中两强并立的美中关系的长久之计，中国已经习惯了美国长期的忍让和迁就，一旦华盛顿是触及中国的所谓核心利益，北京立即暴跳如雷。外交部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中美关系走到今日，责任全在美方，听起上来滑稽可笑，实际上是美中关系长期以来处于不正常、不现实状态的真实的写照，反映了北京的霸道心态。最近美中两国双边关系似乎出现解冻的迹象，高层人员来往逐渐恢复，国务卿布林肯是在北京访问，无论解冻与否，是否缓和，两国关系最亦都回不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状态，因为美中关系专家的普遍共识。余茂春说，这个正是他参与推动的美国对华政策出现历史性改变的结果。他说，现在的拜登政府继承了他们这种接触的方式，中国还未习惯，对美国仍然非常强硬，实际上决定美中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国，而是中国自身的言行。美国政府以往的重大错误就是美国不断检讨自己对华的态度和温度，而忽视了中共在双边关系当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余茂春说，无论是30多年前的六四血腥镇压、三年多前香港抗争之后北京的清算，定是现在台湾海峡的风云紧急，美中关系的低点都是中共自身的恶行所致，无关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喺美国同中国呢两个世界最大嘅经济体同军事大国关系不断呈现紧张嘅时候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咁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布林肯举行咗喺最后一刻先至宣布嘅会面。习近平话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但是世界媒体眼中美中两国之间诸多重要的分歧仍然是各说各话悬而未决的。据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所观察到的全球媒体如何去看今次的美中关系，他的报道说在很多国家的观察家眼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在美中关系不断呈现紧张甚至剑拔弩张的时候访问北京的。而在之前冇几耐，中国的战斗机和军舰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争啲造成相撞的事故的方式，去拦截在国际空域和海域飞行和航行的美国军机和船舰，导致双方因为事故发生冲突的风险是突然间升高。布林肯在这种大形势之下访问北京，被各方观察家普遍解读为美国有意对国际社会和中国展示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意愿。在今年的6月19日星期一北京时间下午，在习近平和布林肯举行会面之后，路透社从北京发出的报道就说，中国和美国星期一都表示要努力稳定双方激烈的竞争，以避免酿成冲突。但是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北京的罕见访问当中，双方并没有宣布取得任何重大突破。报道又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通常是用于迎接国家元首的宏大会面场所人民大会堂和布林肯握手之后赞扬了进展。目前还不清楚习近平所讲的进展是指什么。虽然中国发表的会面纪要说，习近平对布林肯表示中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并相信中美这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在习近平和布林肯会面之后，在中国外交部发表的通报以及中国官方新闻宣传机构新华社发表的集报会面新闻稿当中，都没有出现进展的字样。通报和通稿说，习近平对布林肯说，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对方，更不能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利。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据法国国有的国际新闻电视台法兰西24报道习近平和布林肯会面消息的标题是会晤布林肯，习近平提出美中之间的共同点。这篇报道的导语就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在北京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一次罕见的会晤之后表示，跟华盛顿之间的共同点已经找到。这次会晤是在这名美国官员访问中国的第二日，亦是最后一日的最后一分钟才得到确认。今次访问的目的是缓和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习近平和布林肯举行会晤之后，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官方权威新闻宣传机构所发表的通报当中并没有出现共同点这个措辞。但是共同这个词呢，在习近平和布林肯谈论中美关系的时候出现了三次，他们分别就是共同繁荣、共同利益和共同努力。习近平说，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关于习近平和布林肯会晤的含义和罕见性，日本主要报章每日新闻的观察就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拜登政府认为和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直接对话，对于缓和和中国的紧张关系是必要的，并且由此去调整了会谈。可以说中方亦表示愿意继续对话。据信布林肯已经提出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希望举行美中峰会，现在的焦点将会转向能否在年底之前实现峰会。每日新闻的观察又说，这个是习近平自从2018年6月会见川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以来 事隔五年再次会见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而在同年十月蓬佩奥亦访问中国，但并没有安排同习近平会面，相信是当时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产生的影响。咁呢一次中国方面之所以安排会谈，相信有一部分原因是想藉布林肯访华的机会重整美中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